金头湖假名，夜探莲花湖。真没想到居然跟舅舅于乐天一家相遇。要不说怎么叫无巧不成书呢？欢庆之余，贾明把夜探莲花湖原因讲述一遍，让他舅舅给帮帮忙。于乐天听完之后是紧锁双眉呀，贾明啊，太难了，我已经退归林下，不问前山的事儿。至于这太仓三鼠、盗宝贼落没落到莲花湖，我是一无所知啊。这样吧，你呢和杨香武先回去听信儿，我明天一早就到前山，你别管用什么办法，我把笔摸清了，马上派专人给你们送信。假如说三鼠真落的莲花湖，讲不了说不起，进行交涉也好，武力解决也好，咱们爷们就得动真格的。比方说三鼠没在这儿，奉劝圣老民工就别捅马蜂窝，真要闹翻了，没有咱的好果子吃啊。明儿你看怎么样？贾明气得一拨了脑袋，哎呀，还得等好几天，我有点等不及。孩子，那不等也不行啊，事儿得慢慢的办呢。杨香武在旁边一听，人家说的句句在理。我说贾明啊，我看老人家说的极其正确，咱们呢就这么办就得了。
我们不这么办也没辙呀。那行，我舅舅舅妈玩我们一顿饭吃，吃饱了我们就走。
哎，那现成的。说话之间把酒席摆下，贾明和杨香武胃口还不错，两个人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，这顿吃把于乐天吃的直皱眉，心说这两位是恶格呀。你看那干巴鸡杨香武长得虽然瘦，那筷子几往肉上钉，还真能招呼。时间不大，两个人吃了个酒足饭饱，贾明把肚皮扒了扒了，
行了，哎呀，吃得饱饱的。舅舅舅妈，我表弟表妹，那我就告辞了啊，咱们日后见。
一旦说离开，老头老太太姑娘小子一家还恋恋不舍，这家还真认亲。老头老太太拉住贾明的手，孩啊，咱还能见着吗？
这玩意儿两说，是不是呢？要没事应该见着，
别忘了给你爹给你娘带好，假如要见不着，
耳朵你们别难过呀，你看一难过我心里也发酸。你们放心，好人有好报，舅舅舅妈你们呢能长命百岁呀，也背不住活个三百岁五百岁的。千年王八不万年龟吗？
这哪呀哪儿？老头一听这孩子说着说着就吓到，
行行行行，好好，别说别说了，那我们就走了啊，在这夜长梦多迟则生变，这不是好地方。
就这样，老头把他们送出一城，转身回去。人家回家办人家的事咱不说，单说金头虎贾明和赛时前的杨香武在这荷叶岛往回走，走着走着贾明不走了，站那块翻着母狗眼瞎琢磨。杨香武回头看看他，我说你干嘛呢你？
哎，干不急，
咱俩就这么走啊？那你说怎么办？
这不白来了吗？我三大爷圣婴多着急呀，身上背着官司呢，还不能早一天把盗宝贼抓住了结官司。你说对咱那么好，咱能不同情吗？我三大爷的事就是咱的事儿， 我总觉得这趟不能就这么回去。
那你说他怎么办？
我的意思啊，帮老头去打听。你说老头说的多麻烦，还得睡宿觉，明儿吃饱了喝足了再到前山摸底，
那又何必呢？
咱俩带胳膊带腿的，不行到前山溜达溜达。哎，他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就凭我的能耐，你那个聪明劲儿，咱不行把笔摸清吗？摸清回去跟我三大姨说，三大爷多高兴。
别，
我贾明，你别出能耐梗。这是莲花湖，这是龙潭虎穴，闹着玩呢，你没听说吗？能征惯战者不下几百人呢，万丈桃花浪小帅的韩秀武艺绝伦，手下金银铜铁八大锤，五王八侯七贤十六郡，随便拉出一个就把咱俩砸扁乎了。咱呢没事别找事儿，这不已然就这样了吗？咱回去送个信儿，以免着我师父担心啊。明儿咱就这么走。你怎么样怎么样，怂了吧。我干不急，我早就了解你这个人，你小子最滑不过。你没看你嘴上说的挺好听，又这么亲那么近，事情到头上了，你小子就想躲还是想闪，是这意思吗？啊，你怕了？你怕别吃这碗饭啊，你怕你别来呀、啊、你怎么办？咱俩分道扬镳，你是个胆小鬼，你回去，我一个人夜探前寨。
兄弟，哥求你了，你搁起你点能耐行不行？哎，咱俩一块来的得一块回去，说什么我也不能放你到前山去。
不行，我非去不可。
我求求你了
啊！你求也不行，我一条道跑得黑，要走你走吧。
最后把杨祥武给急得汗珠子也冒出来了。杨祥武知道贾明这小子又怂又不老实，一条道跑得黑，真要到前山非把命搭上不可。搭上命是小事，捅了马蜂窝坏了以后的大事。所以赛诗前的杨祥武把小脑瓜一扑了，呱嗒脸沉下来了，探膀臂伸手摁崩簧，苍当当把小片刀拽出来了。没等干什么，先练了一趟刀。贾明翻着魔鬼眼看着，
我你干嘛？你有病啊你？
哎，我贾明，你跟我回去还字罢了，牙崩半个说个不字，要不听我的，
滚呀！还要要挟我呀？你要干嘛啊？不听你的怎么的？
你要不听我的，今儿吧我就抹了脖子，我死在你眼前，我说得出来，我干得出来。看得出杨祥武真急了，把小片刀往脖子上一横，就要下家伙。这下真把贾明给唬住了。
别，干不急。哎，行，听你的还不行吗？你干嘛抹脖子？
我不抹脖子不行了，你简直欺人太甚！走，跟我回去。
跟你回去。贾明撅着个嘴，在后边跟着杨祥武，顺着原路又回到岸边。
杨祥武这心才放下，把两个手指头伸到嘴里，滋儿喽喽，滋儿喽喽，滋儿喽喽。打了三声呼哨，这呼哨是暗号啊。时间不大，就见水花一翻，鱼眼高恒从水里头出来了。高恒把脸上的水用手撸下去，回来了
、回来了。
怎么这么长时间？
别看时间长，狗屁也没办成。
怎么三鼠没落到这儿？
哎，回去再说吧。
高恒不便多问，先把贾明背过对岸，又背杨祥武，背完了三个人回转高家寨。路上无话，简短接说。到了高家寨，圣婴黄三太欧阳德等人瞪眼在这等回信呢。 一看贾明、杨祥武平安归来，顿时这屋里就热闹起来了。圣婴先问呢、啊：“明儿怎么样？”“
哎呀，三大爷，一言难尽呐、啊，我都气得上不来气儿了。您听干不急跟您介绍得了。”
杨祥武舌尖嘴巧，也不夸张，也不漏掉一个字儿，把探荷花岛的经过一五一十讲述一遍。从建的娱乐天一家子骨肉团聚，到娱乐天提出的条件以及办法都说了。圣婴听完之后点了点头：“哦，明儿你也别太着急了，这一趟就算没白去呀、啊。一则骨肉团聚，二则人家满应满许让咱们听信儿，这不就已经很值得了吗？你上那么大火干嘛？
总我觉得什么也没办到，度日如年嘛。”“
好孩子，你的心情伯父全领情了，累了赶紧休息去吧。”“
你只好如此了。”
晚间无话，到了第二天，大家瞪眼等着回信儿。娱乐天说了：“说不管如何，我把笔摸清了，派人给送信儿。咱这么说吧，从早晨起来等着点灯没信儿，从点灯到半夜没信儿。”贾娘急得舔个草包肚子，里屋外屋直转：“
怎么回事？你这老头说话不算数，红嘴白牙的，他忘了是怎么的？”
杨祥武说：“不能，那是办正事的人，恐怕遇上棘手的事了，耐心的咱们等着吧。”一天两天三天五天，等了五天没信儿，圣婴也沉不住气了。耗费这时间实在等不了啊。圣婴呢没说过头的话，紧锁双眉是长吁短叹。贾明受不了：“
我说怎么样？我说怎么样？这老头忘了吧？嘿嘿，我怎么遇上这么个舅舅啊？使唤傻小子，让咱回来听信儿啊，他不管了。不行，我还得回荷叶岛，我就找这老家伙去。为什么骗人？骗的咱们都傻了都。我跟他玩命。”
他这又窜又蹦啊，谁劝也劝不了。后来圣婴一琢磨，这里边有文章，肯定是出了麻烦，不然娱乐天不会没消息。圣婴说：“这样吧，你们谁也不用去，今夜晚间老夫一人夜探荷叶岛，我去一趟。”贾明一听：“
我三大爷，那哪行啊？那里边老大老大了，你到里头就蒙门了。你要去可以，我们俩还得跟着，因为我们去过啊，多少心里有点数，可以给您带带道。”
圣婴一听这主意不错嘛，那么带着他俩也未尝不可，所以圣婴就点了头了。黄三太、欧阳德都想跟着，圣婴摆手：“不能全家抬。三太啊，你们留到高家寨听信，我带着香武、贾明，我们赶奔莲花湖。不管如何，也要把笔摸清，你们听个信儿吧。”就在这天的晚上，一老二少来到莲花湖湖边，鱼眼高横可忙活起来了。先背圣婴，后背贾明，最后杨香武，把一老二少背到荷叶岛，就是第一次他们来的那地儿，全安置好了。玉儿高恒就说：“那我回去听信儿去了，还是老样子，你们回来之时打三声呼哨，我再背你们来。”高恒说完了入了水，人家走了，就剩下这爷仨。这贾明啊爱装能耐梗，舔着草包肚子迈着罗圈腿在前边
咱大爷我记性可好呢，记得清清楚楚，从哪块走转哪个弯能见着我舅舅。咱呢别的事别办，先找这老头去，就问问他为什么我在前头领路。孩子你还记得清楚吗？
啊，记得清，这才几天的事儿，您跟我来吧。
结果还把道走错了，
贾明走着走着一看不对劲儿啊，怎么跟前回一点都不一样，这么陌生啊，他也冒了汗了，左拐不对右拐不对。杨香武也懵了，杨香武瞪着小黄眼珠子看了看，心说把道走错了，不是这条道。紧走两步到了贾明近前，
我说你带的什么道，这走哪儿来了？
我看着有点不对劲儿。
不对劲儿你还往前走？哎，咱得研究研究。
研究个屁呀，那你怎么还跟着往前走呢？
圣婴一瞪眼，你们两个人怎么凑一块就抬杠啊？好好想想走哪条路。
等我想想啊。哎，这不对不对，那也不对。哎，这地方怎么这么复杂呀？
正在说话之间，可了不得，就听见呼哨震天，串锣响亮，
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，嘡啷啷啷啷啷啷啷，嘡啷啷啷啷啷。
被莲花湖巡逻的哨兵发现了。
了不得了，岛子里进来奸细了，有人夜探荷叶岛，他啷啷啷啷，他啷啷啷，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，逮马呢，逮马呢，别让他们跑了，在这呢，在这呢，开弓放箭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
刹那之间箭如雨发呀！圣婴三个人吓得抽身躲进树林，但见三面。灯球火把量子幽松不断的逼近，爷儿仨把家伙全拽出来。到了现在，圣婴不能责怪贾明和杨香武，怪也没有用啊。圣婴一回头，孩子，看来咱捅了马蜂窝了，今夜晚间就是一场凶杀恶斗啊，有我一人足矣，你们俩赶紧顺原路回去，赶紧回高家寨。
那三伯父您说的，你到了事情头了，我们能当懦夫吗？我们怎么能走呢？我们陪着你回去，听我，
小五，把他带走。
是了，师傅，你一个人这，哎呀，少说废话，快走。
圣婴一瞪眼，他俩不敢往下说了，撅着嘴，垂头丧气，离开小树林，顺着原路。又来到登岸的地方，
就听后边冲啊，别让奸细跑了，就在这儿了，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
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
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帮忙的人都不留，没有办法，我们回去送信儿吧，找大师兄黄三太，让他想个主意吧。
两人想的是牙一咬心一横，回到岸边。哎，左等这高恒也不来，右等高恒也不来，贾明气得直扑了脑袋，
我这个兔蛋王八蛋的，他怎么不来？
干部机打呼哨，杨祥武打了六七遍呼哨，对面是鸦雀无声。那要说怎么回事啊？不是鱼眼高恒说话不算，高恒没料到他们去得快回来得快，按上一次的经验他们耽误多长时间，所以高恒呢把他们送到岛子里头，转身回家。高恒一琢磨呀，我吃顿饭坐下再歇一会儿再去接他们呢也不迟，所以他没着急回来。哪知道岛子里头发生事了，到那块就被人家发现了， 所以杨香武贾明再着急，玉儿高恒不知道，这两个人急得直跺脚啊。要实在走不了，那咱回去帮着老师去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突然之间发现过来一把飞抓，划了开了，把二小吓得一蹦，什么呀？仔细一看，飞抓，飞抓的后头拴着挺长挺长的鹿筋绒绳，顺着绒绳往前边看，有一条黑影晃动，就好像那个黑影啊冲他们招手。哎，贾明心说这谁？这是给咱们搭了一座天桥啊，那意思叫咱们顺着绳过去，看来是自己的人呐，抓紧时间过吧。金头虎贾明双手抓住绒绳，在空中荡起来，哎，一直到了对岸，这才发现对岸有个人呢拽着这绳子的。贾明心说是谁呀？比鱼眼高横啊能高着半截，是个成年人。等到了近前一看，不认得，发现这个主光头没戴帽子，那个脑袋锃明刷亮的，一根头发也没有，背不住是个出家和尚，要不就是个秃子，脑袋怎么这么亮呢？他心里头琢磨着，本来想说几句客气话，可这个贾明这人呢不会说话，从他嘴里说出的话就变了。贾明乐呵呵的来到这主近前，一抱拳，我说朋友，这叫我说什么好呢？当然您不是秃子，就是个出家的和尚，哎，谢谢你把我老人家给救了，哎，谢谢你。这人听完了一皱眉呀，心说这怎么说话呢？谁是和尚？你当着撮人别说短话呀，怎么又秃子又和尚的？这是人话吗？这主这脸就沉下来，哼，我说你这个人真是恩将仇报啊，你这是说话呢，你这是放屁呢。贾明一听也不乐意了，哎，我好心好意在这谢谢你，你怎么骂我呀？难道说你做这事说这话不应该挨骂吗？你怎么知道我是和尚呢？那你脑袋上怎么连根毛都没有呢？哎，我让你救我来的，我不领情，我也没请你来，我也没雇你来。呀呀，这人一听气得一拨了脑袋，好小子，我费了挺大的劲儿搭了一座天桥把你救了，反过头来你翻脸无情啊，你这小子真是忘恩负义。
忘恩负义怎么的？你还想打仗吗？
啊，打仗就打仗。乒乓五四两个人伸了手了，杨香武还没过来。杨香武在对岸一听怎么了，那头噼里啪嚓的打起来了，哎呀呀呀呀，糟了糕了，糟了糕了。心说贾明啊贾明，你真是个囊事包啊，跟你在一块办事我算倒了血霉了，我干着急过不去啊，因为这个水鹅毛沉底呀、啊，杨香武会水性，跟不会也差不多少。单说这两个人，伸手过招就站在一处，